我想各位的条件那么好，学位那么高，又住在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同事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么好的环境下你的婚姻过得不好，实在是说不过去。神如果是那么信实，那么慈爱，那么丰富，而居然你不能 apply 到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婚姻生活仍然是那么的痛苦，如果在这么好的情境当中你的家庭不幸福，你的婚姻不美满，最简单的逻辑也可以说 something wrong。 神那么恩待我们，我们有义务要 prove 说我们的信仰是对的，说我们的条件是好的，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信仰所影响下的婚姻生活。那最好的见证是什么？你日常生活过得快乐，你的婚姻很好。如果你不能把婚姻弄好，其实啊，你的见证是很弱的，你的信仰是根本还没扎根。昨天我们就讲到神要我们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两个人怎样成为一体。今天我要让大家再想另外一句话，好，什么才是成为一体的真正的证明？我讲过我有两个小孩，老大叫有没有讲过？有讲没有讲过？真的，我有两个小孩，大的是女的，叫简洁，简单清洁，现在已经在美国拿到这个音乐的博士了啊。我老二是男的，叫简明，简单明了，简洁跟简明，很多人知道我下面要讲谁了。我家还有一个叫简便，简单便利，是一条狗了，因为常常捡他大便，所以叫简便啊。当简明是高中的时候，高中生。那个时候大概在青少年过了，对不对？高中生似懂会懂，像大人又像小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觉得怪怪的。姐妹每次回来我就问她，学校过得怎么样？还好。你还好吗？还好。有没有什么事？没有。但是她也没有特别的喜乐，她就安安静静的，好像有一点酷，知道没有？那个年轻人耍酷，就是没有表情啊，冷漠的样子。我实在受不了了，两三个礼拜过去以后，这姐妹你过来，她说什么事？你到底有什么事？没有啊。姐妹啊，如果你有事情没有解决，或是很痛苦的话，你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愿意来帮你忙，好让我们赶快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她说没有啊，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姐妹，你最好是妈呀，知道没有？你最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快乐。让你的爸爸妈妈怎样放心啊？让爸爸妈妈知道，哎呀，你过得很好，虽然成绩不一定很好，虽然不一定很聪明，但是起码爸爸妈妈 sure 你怎样呢？你满足，你 happy 啊？因为在爸爸妈妈面前喜乐，我话说得很重，那是基本的礼貌啊。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得罪你，如果市场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是那么喜乐呢？不是那么快乐呢？我不知道这个哲学能不能用，但是我相信神所给我们的幸福快乐一定是可以怎样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展现出来的。我最喜欢的经文是什么？除了刚才昨天我们所讲过的创世纪的经文以外，我还有一个经文对我婚姻很有帮助你当以你所爱的妻怎样 快活度日，快活，知道吗？传道书九章九节，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这么一个经验。1980年，我拿到美国国务院很好的奖学金 Fulbright Scholarship， 从台湾到美国来读书，完全公费，飞机票、每个生活费、保险费什么都有。我那人在台湾是国中老师，他没有办法请假，所以跟当时2岁多的简洁就住在台湾，他没有办法来，因为如果来了，来美国回去的时候又没工作了，工作不好找啊。我就说，那我们谈好，夫妻谈好，说太太，你跟女儿在台湾，我一个人到美国读书。1980到美国来读书，1980八月到美国读书，整整一年没有看到太太，没有跟太太在一起。那一年当然过得很苦，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好不容易挨了一年呢，挨了一年。1981年的暑假，我太太终于可以怎样呢？利用暑假的2个月时间到美国来看我了，我好高兴啊！我一年没见面啊，现在妻女都要到美国来了，他们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当然要好好接待他们了。问题是1981年的9月，如果那个第二学年开始以后，开学以后，我3年奖学金，我就必须在第二年，就1981年的暑假，玩的是那个9月的中旬要考 qualify。大家知道 qualify 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我们这边很多博士啊，对不对？啊，你成绩再好 ，qualify 2次不过你就走路了。我要考 qualify， 啊，请问太太，7月、8月2个月可以陪我在美国，对不对？我9月就要考 qualify， 所以7月、8月应当怎么样？要读书呢，还是玩耍？你们说，你们凭良心说，读书啊，我实在犹豫。9月一定要考啊，9月如果没有考过的话，我3年的奖学金到底够不够？我觉得很麻烦。我希望9月可以考。问题是，如果你9月考试的话，7月、8月怎样？你就不能陪太太了，不能陪子女了。而他们生平第一次到美国来，我居然7月、8月，他到美国来看我，7、8月只教他煮饭、洗衣服、洗衣、煮饭、洗衣服，这个说不过去的啦。我心里犹豫不安，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只等到他就要来了，下午的班机吧。我早上那天晨更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一篇文章哦，当然不是说圣经怎么讲就一定怎么样子了，对。不过那天早上对我是一个 encouragement， 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刚刚读到《传道书》9章9节，他怎么写呢？你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就看到这段经节，快活度日。我不相信一天到晚煮饭、洗衣服、洗衣服、煮饭就是快活度日嘛？应该快活度日哦。我忽然有个念头，是不是7、8月应该好好陪怎样太太陪女儿出去玩了，对不对？我有一个念头了。问题是不行啊，9月要考试啊，9月中要考 qualify 啊。但是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后面有一个，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我觉得这句话好像针对我讲的，我有感觉啊，有感觉啊，意思就是说我九月去考也不一定考得上，知道没有？但是这个念头我不敢确定，总要有一点印证啊，对不对？我就打电话给我的 advisor， 一个犹太人 Howard Goldstein， 在心理在社会工作是大师的，专门讲认知治疗的，对不对？老师啊，我的太太就来了，我们一年没见面了，太太跟女儿就要来了，请问呢，我应该好好准备九月中的考试呢 ？qualify 呢？你是我知道老师，对，你要跟我讲，我应该准备考试呢，还是带太太出去玩耍呢？我都知道老师，我以为这个人一定叫我好好读书的，对，一切以读书为主的，居然跟我讲 ，Sure， 你当带你太太出去玩啊！我说那我的 qualify 怎么办？以后再考，半年以后再考，因为你现在考，我看你考不上。导师说中了啊，不如赶快去玩吧。 我那一天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 decision， 我这两个月要好好陪太太跟女儿玩，啊，两个月出去玩玩四天，回来休息三天，玩四天回来休息三天，玩四天回来休息三天，到处玩，知道吗？你一定讲为什么不一直玩下去？那很累的嘞，啊，哎，对不对？那一年的暑假，我们一个很愉快的生活。不过，那个让我可以快乐的是那个我的一个信仰，神那么丰富。他没有理由叫他的子女怎样永远那么痛苦，没有理由啊！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理由要磨练我们怎么样，他一定要让我们快活度日。就像我们当家长的人，请问你希望你的孩子过得好一点吗？好啊，对不对？有的聪明好好读书，哎，我们快活。那如果不聪明，我知道您尽力了，对不对？我希望你就是考不好回来也是怎样难过两个小时以后就快乐起来，知道没有？要不然会神经病的嘞啊！快乐啊，当父母亲的最喜欢看到孩子怎样自在安逸，有人疼他，他很快活。我们当爸爸妈妈怎样就高兴。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还叫你功课要弄好，功课要弄好。但是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我就发现功课好也没有什么用，知道没有？啊，功课好的话，将来一定成功发达吗？啊，我看台湾会赚钱的都是不怎么会读书的才会赚钱，啊。啊，功课好又培养了一些坏习惯，知道吗？什么叫坏习惯？哦，要认真努力，仔细检查检查，要认真努力检查，不要跟别人讲话，就这种人将来结婚以后能幸福快乐吗？你们还没有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一天到晚只会跟书本见面，就认真的人从来不会跟别人沟通，不会讲笑话，也不会帮助别人，没时间读书读书读书，哎呦洗碗不会啊，倒垃圾不会，什么都不会，我只会读书。嫁给这种人会愉快吗？对不起，我如果说中你们的话，不要怪我，我不是故意的。快活度日不是说，哎呀，我要快活，哎不，你平常就要准备，平常就要预备。哎，我就发现，啊，我们的信仰应该跟我们生活融在一起。哪一天呢？我真的跟我太太，太太，我要带你出去玩，两个月我们好好玩，对不对？玩四天，回来休息三天，玩四天回来休息三天，真的两个月也当然很累，不是累得很快乐，累得很快乐，啊。九月份的这个资格考我没有考，隔到明年的二月才考，我一考就中了，知道没有？就过了，一考过了。然后三个月之内我就写了 proposal， 赶快回台湾。哎呦，我还班上第一个毕业的嘞，啊，最早拿博士的 ，Case Western 不是坏学校，是好学校，哎，不会输给你们，我跟你讲。啊，但是我感谢主，神要没有快活，啊。虽然这是我的看法，你们有自己看法，不过基本上我用我们当父母亲的来看子女，以前要他们速度的好，速度的好不见得成功发达。最近几年我就发现，当我在台湾社会碰看多了看久了以后，哎，事业成功发达的人就一定比较幸福快乐吗？啊，常常是越成功越不幸福，知道吗？越忙碌忙忙忙忙忙，是当你要追求成功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为你的幸福投下一个什么不幸福的种子啊！天天打拼，那根本上就是减少你夫妻之间的幸福啊！哎呦，你做事为了公司忘了事事，大于增厚钱，对不对？这个对你的婚姻事实上是一个不良的基因了啊！我逐渐就发现，哦。孩子啊，你将来成功也好，不成功也罢，赚大钱也好，赚不了什么钱也罢，优秀也好，不怎么优秀也罢，当爸爸妈妈的只希望你怎样快乐安逸，对不对啊？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哎呦，有爸爸妈妈爱我，有天父爱我，你没有理由不快乐啊！我不断的有这种概念，感谢主，那次我们算顺利。玩了一年，哎，玩了两个月，对不对？啊，办理以后，哎，我终于工作上、学业上也能够怎样顺利的啊发展。我居然是三年之内拿 PhD 的人，在 Social Science 里面就破了学校记录，啊，破了学校记录。感谢主，让我体验的生活是一个丰富的生活，更体验到一个什么快乐的生活，啊，不仅丰富，还快乐。我常常在想，一个乡下小孩子，穷人家的小孩，凭什么可以拿工会出国？我讲过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忘记了，反正我讲很多场哈啊。我虽然知道不笨， 但是我不是聪明绝顶，对吧？我知道我不笨，但是还没聪明绝顶到一个地步，两次出国都是公费的，啊！但是我知道，神爱我，他所给我的东西，比我能抓的东西还要怎样？还要来得多。当孩子你的简洁读大学的时候，简明上国中的时候，他们两个差六岁。有一天我带他们到巴厘岛，就是印尼巴厘岛去。我们在海边抓沙子的时候，哇，抓看谁抓的比较多。当你发现你抓了沙，越抓就怎样，漏的越多。我那天跟两个孩子这样子，孩子啊，我希望将来你能成功，但坦白讲，你用功读书很拼命，本来你能力可以考75分，经过你的认真努力，考到92分。So what? 又怎样？对不对？孩子啊，你拼命的，我每科都得 A， 我每科都得 A， 而又怎样？你每科都得 A， 结果婚姻不幸福，一天到晚吵吵吵，闹闹闹。昨天讲过的，那有什么好处呢？真正的目标是我们有幸福的生活，真正的目标是让我们生活整个很丰富。我是穷人家的小孩，我刚才讲过了。啊，不要讲说我得两次奖学金，对不起，我讲起好像高抬我自己，我是跟你讲说其实我不配，但是我就知道我在教会里面过的生活很丰富哦，你相信吗？教会生活真的很丰富。我是乡下人啊，不是像什么医生的小孩还要去学钢琴，我哪里有钱学钢琴啊？我哪里像哪个企业家的小孩哦，以前还有说上补习班听英文什么什么，没有。但是我知道从小我在教会长大，我爸爸是我们南投姓简的第一个信耶稣的，信耶稣残废的身体哦，他信耶稣受尽了嘲弄，哟你信耶稣啊，台湾是基督教，基督教米温教面粉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有美元啊，如果按美元他们不放心把那个面粉给政府叫送给教会去发，知道吗？所以他们有戏称为基督教面粉教啊。当时在教会一个好处，可以吃那个奶油，知道吗？我家以前受到那个结核病的打击，我也受感染了。当时全班选三个最瘦小的，还去做身体的做肺结核检查，我是带菌，不是带菌的，是钙化的哈、啊，是不是钙化啊？也就是吃的美国的奶油才长胖起来，胖到现在啊。我慢慢想。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从小在唱诗班，我就发现在诗班当中，我从小就受了最好的音乐教育。当时我喜欢聚会，什么聚会都参加，初中学生、国小学生什么聚会都参加，不仅是青年团契、主日崇拜，我连妇女会都参加。我看到你就很高兴，哦呦，我好想站在聚会唱诗，很美。我说了音乐教育最好的哲学教育，听讲道就是哲学教育啊，对不对啊？那个圣经那么好的理论，就算从学问上来讲最好的教育啊。我以前是在南投圣教会，我们圣教会有一个习惯，有时候牧师讲道一段，哎，我们现在请某某人祷告，知道吗？我一两次比较简单的祷告啊，我都没有准备祷告，是最好的即席演讲训练，知道吗？听懂我意思？我在教会里面虽然是穷人家的小孩，但是教会给我的生活是一个丰富的生活。我们教会一个桌子，那个桌子不平的，不平。我们打乒乓球，随便弄个木板当做篮，当做那个网子呢，也没有那个球拍，我们就木屐，知道吗？穿的木屐，咕咕咕咕咕咕咕啊，我这样混混到当校队，知道吗？啊，那个球过来弹道都不准的，你还要马上反应啊，这才厉害啊！感谢主，让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体验到教会的丰富生活。更重要的是，信仰给我一个什么啊？快活的人生观，这是第一点要跟各位分享的。你们条件那么好，自己反省一下，扪心自问，你的婚姻幸福愉快吗？你日子过得好吗？神给我们的日子难道只有这样吗？啊，应当有一个目标，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快活度日的什么权利，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不仅认为快活是一种权利，我们应该有，而且是一种义务。条件越好的人， 还要做到一个地步，不仅自己过得快活，也应该让别人过得怎样，也要快活。你是有5000两银子的人，没有理由把它藏在什么地底下。有3000两，有5000两，有1000两，圣经不是有这个例子吗？难道你说我自己过得快活就好？不不不不，来教会里面有个好，有个重要一点是，你既然神那么恩待你，你更要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啊！因为你条件实在太好了，你还要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够享受这种快活。今天很不幸的是，我们条件很好的人，如果自己过得不快活，不仅自己过得不快活，还过在水深火热中，知道吗？啊，别人呢还遭殃呢啊！你旁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过得愉快的啊！你的当主管的人弄得你的属下鸡飞狗跳，你不仅自己过得不愉快，还让你的属下鸡飞狗跳的话，那也不是应该有的领导啊！基督徒应该有快活的权利，也应该有快活的什么那个义务啊！但是怎么办？我马上在想，不是很多人就可以快活的。很多人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发现他不愉快，不仅发现他不愉快，而且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愉快的哦。啊，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你们现在看，你们看一看，简老师快活不快活？啊，快活不快活？还行而已啊，啊，我快活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快活呢？啊？让他看起来你很快活，我问你们说，为什么简老师看起来很快活？简老师，你来这边演讲，我们来听演讲的人很多呢，所以你很快活，是吗？你们这样人算多吗？我跟各位讲，我很少跟这么少人演讲啊，人家我在台湾演讲，有时候1-2万人在听呢，1-2万，真的。成功岭啊，你们大概不知道，台湾哈、哦、大专毕业生都一定要进成功岭受军事训练2个月，知道吗？我从20多年前开始，每一期的成功岭我都去讲演讲，那个阿兵哥一下1-2万人在听，知道没有？哦，那个才壮观呢。哎，不是不是，人多，今天听演讲人很多，所以你很快乐。这个话有语病，我必须到一个地步。什么叫快活？人多的时候很快活，万一人少的时候呢，也很快活啊。今天牧师还特别安慰我，我们礼拜六早上哦，向来人比较少啊，他怕我难过，知道没有？其实我现在来就不，那就是我们话了，没问题啊。我是一个神的儿女，我来服侍，所以人多的时候我快乐不快乐？快乐。万一人少呢，也很快乐啊。来了3个，3个就3个，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知道吗？啊，以快乐，我们可以慢慢谈啊。神必须预备他自己的人，那是神的事情，知道吗？神自己感动，那我来服侍就是了。啊，哎，所谓快乐的能力，是因为我们超越了人多人少的什么那个限制。简老师，你看起来很快活，大概是因为你演讲很成功吧？请问这一句话有没有语病？啊，有没有语病？当然有语病啊！成功才快活啊，失败你怎么办？啊，我必须有一个状况：成功的时候很快活，万一失败的时候怎样？一样要快活。怎么说呢？我说出来服侍演讲已经30几年了，你们不要以为演讲很简单，演讲压力很大，而且它的不确定性很高。有时候你准备的要死，实在没什么用啊。以前啊，刚出来演讲的时候，明明准备的很好，你去演讲，开始听演讲200多人，听不到20分钟，人走了一半，再讲再讲再讲不到20分钟，人又倒了一半，你再讲2分钟，有个老前辈就站起来，哎，年轻人，话不是这样讲的，我不想听了，再见啊，你慢慢讲就好了，还重重的羞辱你一番。请问如果你是我，快乐吗？啊，快乐不快乐？如果这样不快乐的话啊，我就没有快乐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会常常不快乐啊，会常常不快乐， 我为什么可以快乐？人走了一半，又倒了一半，又被讲得难听。我想我不会讲说，哎呀，丢脸丢脸，倒霉倒霉，气死了气死了。好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演讲了啦。请问有没有这种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演讲了啦。请问如果二三十年前一碰到不如意，我就再也不出来演讲，我今天能够来吗？我早就阵亡了，知道没有？我为什么今天还可以出来？因为我有快乐能量，信仰让我有快乐。我在服侍人，走了一半，又倒了一半，又被讲得难听，请问我怎么办？啊，我当然难过了，丢脸丢脸 ，OK OK 啊！但是我难过两分钟，难过三分钟就好了，两三分钟以后我就快乐起来。为什么可以快乐？管他的！啊，今天讲不好，今天讲不好。是你们运气不好碰上的，知道没有啊？啊，对不对？我还是可以快乐，那表示说我的生活当中必须有这个快乐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边来？等一下我慢慢讲。快乐绝对不是事情顺利快乐，成功顺利，有工作顺利啊，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痛苦，那个就没有能量，那个不行。神给我们的影响，给我们的能力，应当超越这个做事情的成败之上。我在这边演讲，假设在演讲，好不好？讲不到二十分钟，这边睡五个，后面睡四个，这边睡九个，请问一共睡了几个？啊？十八个。你们号称都是博士，不是吗？请问我快乐不快乐？讲不到几分钟，五个、四个、九个的，一共睡了十八个，我快乐不快乐？很多人，哎呦，太过分了。怎么睡成这个样子？一定是不喜欢我，对不对？觉得我很烂，对不对？所以故意睡成这样给我看，对不对？嗯，你们就在羞辱我，对不对？这个人不好，哦，就在睡觉，管他的。我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快乐不快乐？我当然不快乐啊！我为什么可以快乐？哎呦，睡五个，睡四个，睡九个，不到十分钟怎么睡了十八个？请问我怎么想？没有关系。睡觉代表对讲言的信任，宛如婴儿睡在妈妈的怀抱里，啊，睡得越香甜，表示信任度越高哦。如果来这边讲课，让你们从头到尾，全部的人从头睡到尾，集体催眠成功，啊，也是个好事一桩嘛！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这就是快乐，你必须有那个快乐的 capacity， 知道吗？那个 capacity 不是人所能做的，你必须有个很重要的那个快乐的前沿。你知道你在服侍，就算人倒了，也不会不会的，不这个不会影响你快乐与否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不受影响？因为我必须具备快乐的那个什么，那个基本性格，快乐的那种能量。第一种能量是什么？我把它称为，我相信你们就算睡得东倒西歪也没有恶意，知道吗？啊，我们说没有什么无冤无仇啊，你睡着了我就知道一定是家里有事情，对不对？可能昨天晚上太忙，对不对？一定有个理由，绝对不是针对我了，不是故意要看不起我了。我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别人没有恶意，请问我会不会快乐一点？会啊，哦，没有恶意的啊，他讲那种话怎么这样啊？没有恶意的，好一点了。我妈妈说：“哎呀，菠萝得免，妻奴有没有？昨天晚上讲的，请问妈妈有没有恶意？没有恶意了，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哎呦，那个弟兄怎么讲出这种话伤我呢？我做的要是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啊？没有恶意的，但为神的国在着想，我们就怎样就快乐起来，相信别人没有恶意啊，对不对啊？”告诉我，如果你今天一个人来听讲演讲，你一个人来听讲道，一个人来，你太太在家里面，你要不要相信太太？啊，我劝你最好相信。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日子不好过，知道吗？你总要相信她是贤妻良母，相信她是怎样相夫教子。你越相信太太的好，你现在就过得越怎样，越快乐啊！相信别人。没有恶意，就算我相信不了你们没有恶意的话，
请问我快乐不快乐？你们实在太过分了，太不给我面子了，讲话的讲话，动的动，吵的吵，根本让我没有心可以演讲，实在很过分，真的没有看出任何尊重我的症状。请问我快乐不快乐？嗯，难过难过，气死气死气死的。当然如果说那个时候还很快乐，怪怪的，知道吗？但是我顶多不快乐三分钟，不快乐五分钟，第六分钟我一样可以快乐。你猜为什么？虽然你们不给我好脸色看，我一样可以快乐。请问为什么？啊，喂喂喂，我又不是今天才出来演讲，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只有你们这几个博士就要把我撂倒吗？啊，真变了啦，不是那么简单，知道没有？为什么可以快乐？哎呀，没关系，我在服侍。虽然你们几个博士不喜欢我，虽然有人批评我，但是我依然可以快乐，因为我知道我有神，知道吗？而且我知道神爱我，听懂吗？我知道神创造我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很多状况我比不上别人，别人口才比我好，别人讲的比我溜，哎呦，那个人身材比我好看，哎呦，那个人做事比我聪明，比我还好，感谢主，他是他，赞美主，我是我，知道没有？我也不错呢，对不对？我有我的 style，我就怎样快乐。多年前啊，我在教书的时候，三十几年前，刚从夏威夷拿硕士回台湾的时候，我在东海大学当讲师，我就立志要当一个好教授，知道吗？我曾经立志要当一个好教授，我不仅要当一个好教授，我还跟神祷告，有朝一日要成为一个出名的大牌的教授。当时我认为什么叫大牌教授？我认为一个好教授，大牌教授要有几个 criteria。 什么 criteria 呢？一，咬字要清楚，用字要优雅，结构要严谨，速度要平稳，姿态要得体，最好穿长袍马褂，对不对？这个比较像以前我们东海大学啊，有一些名师啊，这个梁荣若啦，魔志祥，是不是哈？还有谁？就大师姐穿长袍马褂，在校园里边走来走去，哦，仙风道骨的，我们看人的很羡慕。将来有位的易若士，希望能够像他这个样子，我就立志要成为大牌教授的那个风范。但是你看我像吗？啊，我讲话快不快？那快得不得了！你能想象出三十几年前刚教书的那个样子吗？那不仅快，还像猴子一样，这很重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当时没有白板哈，都是黑板，手这么擦擦擦，一句话没讲完，下一句话就出来了，呜，啪啦啪啦，就，比猴子还猴，知道吗？啊，每次上完课浑身是汗，我就很难过，因为看到学生的反应实在让我们丢脸。你这样看我，每一个人都这样看我，很累的样子啊。所以每次上完课我就很懊恼，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怎么不慢一点，怎么不讲好一点呢？怎么不慢慢讲啊？因为我一直认为慢慢讲才是大牌的风范。有一天上完哦，为了要改善我自己，为了改善我自己，我要找一个人当作我效法的目标。谁呀？当时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号称前台湾最年轻的大学董事长，董事长哦，姓周，名连华，有没有听过？周连华牧师啊，台湾最老牌的牧师啊，这个人当时当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常常跟我们学生在一起，对我们很好哦。这个上海人啊，美国大概协和神学院毕业，是不是啊？这个东海大学董事长，咬字清楚，用字优雅，结构严谨，你把他讲的话写下来一篇好文章啊！我一直笑话他，要像他的样子。每次要演讲之前，就想到周连华，我要慢慢讲，学他的样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快活度日。什么叫做快活呢？你们要不要继续听下去？我都受不了你还听啊。啊，哎呦，我这样的，但是问题是开始写的时候像个样子，五分钟时呢又开始丢稿了，又猴急了。有时上网课实在上乱七八糟，我就很难过很难过，丢脸，怎么上这么乱。想到 礼拜五还有一堂课，然后礼拜三像上两堂课，礼拜还有一堂课，我就咬紧牙根来，我非把他讲好不可，我就不相信我讲不好，我要求自己礼拜三晚上开始把礼拜五要上的课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清楚的写下来，讲稿写完以后再改字的嘛，用优雅的词句啊，要稍微弄优雅一点。哦，我在讲稿里面做很多记号 ，slow down， slow down， 不要猴急，不要猴急 ，slow down。我甚至还叫一个同学坐后面，同学你坐后面，你坐后面跟老师做记号。如果老师讲太快的话，就妈。这个同学很尽责，从头一直慢慢到尾。哦，那一天我终于讲成功了，哇，成功了，哦，不错，完全按照脚本，咬字清楚，用字优雅，结构严谨，速度平稳，姿态得体，该注意的都注意了，就只差没有穿长袍马褂而已。我终于成功了，哇，很得意，从头到尾完全按照脚本，速度、咬字、用词，全部都很得体，很得意，终于成功了。话说有志者事竟成，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成功了。下课的时候就很得意，怎样？在后面就说怎样，哪知道学生看着老师你生病了是不是？我说天哪，搞了老半天变生病了。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我就一直在想，难道我的一生只能学着别人吗？难道我不能有自己的形态吗？自己的格调吗？我忽然间就问自己，我到底有什么格调？我的特色是什么？我的特色是什么？我不断地问学生，好不容易学生才跟我这样讲，老师你上课其实那个原则讲的不是很清楚了，不过你的例子很好，你例子不错啊，你讲的例子我们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如雷贯耳，哎呦例子很好，那我不如我就好好发展我的什么例子教学原则，对不对？我当时你看教书不到两个月，我就找到自己的 style。 什么 style？ 上课要准备很多很多的例子，大道理大例子，小道理小例子，没道理没例子。如果讲找不到例子就表示你不懂，这是我的自我要求，什么是你懂，一定要有例子，没有例子不要讲，表示你不懂啊。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够来吗？我早就阵亡了，对不对啊？然后感谢神啊，我让我知道神给我什么，我就好好发展那个特色，我不跟别人比，我不跟别人比。事实上我还常常偷听别人演讲啊，有时候讲啊，我大师级的，我们去听听看，实在很羡慕，怎么那么会讲，咬字清，我怎么那么棒，怎么那么棒，我们拍手鼓掌，赞，好厉害，好。更重要是感谢神创造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在我们旁边，祝福这个社会。但是我会不会难过？我会不会难？会不会难过？我会不会嫉妒？不会啊，为什么嫉妒？我有自己的 style， 知道没有？某些是跟你不一样的。当然我能够这样说啊，请问我过得快乐不快乐？快乐不快乐？我就快乐起来。快乐是因为我们凡事相信，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自己怎样？是神眼中的同人，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怎样？爱我们。不要以为信仰是那里，生活在这里，我们永不消亡。我有时候礼拜天来信仰一下，回家恢复原状，没有这种事。信仰就是你把圣经所得到的，在教会当中所听到的，应用到自己怎样生活当中，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自己是神所爱，相信神爱你。哎，如果有一个时候你实在相信不了别人没有恶意，实在太过分了，太明显了，而且有时候你实在发现自己怎么这么差，怎么这么 lousy， 怎么一天到晚犯错，怎么那么笨，怎么那么差，相信不了自己是神所爱的，请问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相信不了别人，相信不了自己。我跟各位讲，信仰最大的原则，相信有神，知道吗？这个很重要。我再讲一个案例，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叫简洁，老二叫简明，简便不是我生的、哦、啊，简明啊，读台中一中还不错的学校，台中最好的高中咯。啊，高二升高三的时候，学校模拟考，两个礼拜以后我收到成绩单，学校通知的成绩单，我的儿子考试全校第164名，请问我快乐不快乐？ 164不错了，一个年级就八九百人，对不对？啊，能考到164不错了，164可以了，可以了。我本来很快乐的，哪知道我们楼上还有一家，知道吗？我们东海的学生宿舍是两层楼，楼上一家住的是留美的张教授，楼下有一家是住的留美的简教授，我。留美的张教授有一个儿子，绰号叫多多。留美的简教授有一个儿子叫简明。多多跟简明自小同年同班，同样的环境长大，他们到现在还是很好啊。问题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跟别人孩子比在一起，才知道差很远，知道没有？才知道输给别人很多。你看，住同样的地方，一样是读东海大学附设小学，仍然那个多多永远是全校第一名，永远全校第一名啊，很少例外。我们家简明考来考去前班第九名第十名，不要讲全校，人家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的啊。一样是考台中一中，人家是资优班，我们是怎样普通班啊。老师在想说，没想到还可以考上啊，我以为他考不上的。一样是读台中一中，他资优班，我们普通班。一样是模拟考，我们的是164名，人家是第几名啊？全校第二名。为什么不是第一名你知道吗？因为又失常就变成第二名了，失常你知道吗？就变第二名了，不过还是赢我们很多。请问我快乐不快乐？请问我快乐不快乐？上帝啊，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子？住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建筑，同样的设备，同样的风水，风水啊，为什么人家的第二名，我们的164？上帝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快乐不快乐？啊，我当然不快乐。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为什么可以快乐？因为我相信有神，神恩待多多，我也相信神恩待什么？我们家简明。现在人家多多考上哪里？当时是考上国立阳明医学院医科哦。啊，我们呢考到是考到是私立中山医学院牙科，又是差一截啊，对不对？我快乐不快乐？当然快乐啊！哎，张教授，恭喜哦，你们家多多考上阳明医学。哎，为什么他没有读台大？你知道吗？因为联考的时候又少一分呐、啊，失常少一分，知道吗？被扣一分而已，没有满分，就知道读国立阳明医学院了。我们是被扣了七八分，是吧？一样快乐。我知道上帝祝福简明，上帝祝福多多，一定是这么一个神恩待我们每一位啊。好了，看到多多辉煌腾达，我们家简明也不错啦。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有一年他跟我爸爸，有一个医疗部道团，都是牙医，要到非洲甘比亚去啊，我也来参加好不好？我说简明，你又不是牙医，你是学生而已，你怎么去参加啊？没关系，我就当助理啊。我说简明，你为什么想到非洲去参加医疗布道团呢？啊，爸爸，我们这些有一个牙医师都是基督徒，他们每一年或两年一定到外面啊，落后国家去行医。今年他们去甘比亚。我说你去甘比亚干嘛？爸爸，我想趁着年轻的时候看看非洲的世界，我想趁着年轻的时候能够体验那个弱势族群是怎么过日子，我想看看穷苦人的生活。我更想知道这些基督徒的前辈们，他们为什么那么忙，钱赚那么多，还能够每一年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到外面去做所谓的义诊的工作。我想好好学。当你的孩子这样讲的话，你高兴不高兴啊？当然高兴哦，你去啊，你去啊。不过爸爸要缴钱呢，我还要缴钱呢、啊、交钱呢 啊多少钱？台币56,哦，啊，谁给？当然爸爸你要给啦。啊，他还坦白跟我讲，爸爸，那些牙医出去不要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医师执照，而且外交部有补助。因为甘比亚是台湾唯一的邦交国，知道吗？唯一的，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所以那边做义诊去，所以这些医生不要钱。问题是我还没拿到执照，所以我要缴钱啊，谁给？当然爸爸你要给了，不公平。一样是做好事，我儿子出去要缴钱，他们医生不要钱，还缴着缴啊，我还是帮他缴了钱，买飞机票56台币。出发前一个晚上，当爸爸的我还帮我儿子祝福祷告，上帝啊，你就祝福我的小孩，
让他出入都平安，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求神祝我的小孩，让他能够体验非洲的那个穷苦人家的心情，能够看看个大世界。请你打开我孩子的心胸，让他体验大自然，知道自然的美。更求孩子有谦虚的心，让他能够跟这些怎样基督徒的爷爷们在一起，了解人家怎么看待生活，怎么在为社会服务。求主祝我的小孩。我们当爸爸妈妈的，把一切的好处都先跟神求，求神祝福我们的小孩。祷告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用。前团二三十个人到了甘比亚，当天晚上我儿子马上打电话回家，爸爸，我行李掉光了啦。我的天哪，几个人掉，只有我掉。你搞了老半天帮他祝福祷告，结果只有自己掉行李啊！请问你难过不难过？讲啊啊！我难过一分钟，难过两分钟，难过三分钟，我第四分钟我就不难过了。为什么不难过？请问掉行李会不会死掉？不会的啦啊！掉行李有个好处，逼着我儿子向来腼腆，不喜欢讲话。请问行李掉光了，要不要去讲话？要去接他，要讲了，对不对？我还安慰他，姐妹啊，不要难过，爸爸常常出国旅行，也掉过行李，有一次在波多黎各行李也掉了，对不对？第二天他们就送到旅馆里面来了。有一次在 Dallas 啊，惠州的我们那个 Texas Dallas 也掉了行李，第二天啊，他就通知你可以去拿了，对吧？还给你100块钱的 coupon， 对不对？林哥啊，掉行李没有关系，明天就会来的，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明天就会来。我还问我儿子，儿子啊，你有没有钱？还有没有钱？钱有，赶快去买两套内衣内裤，知道吗？要替换的啊，还有没有钱？有，赶快去买另外一套衣服，知道吗？要换洗的，赶快先买一下。他真的去买了啊！我一直认为，哎呀，神恩待我们，一定没问题的了。第二天，哦，辗转打电话问他，姐妹啊，行李来了没有？我正准备要讲哈利路亚赞美主，知道没有？行李来了没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啊？怎么这样子？第三天再问来了没？没有。第四天问来了没有？没有。第五天不想问了啦，我就知道大概没有了，对不对？结果行李来了没有？还没有。没有。哪时候来的呢？结果明天就要回台湾了，前一天晚上行李终于来了啦。啊，打开行李再盖起来，刚刚好，都不要动，都不要动。对对对。啊，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前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建明啊，只有你最倒霉啊，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他找了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刻。第一，爸爸，我在那边三个礼拜所洗的衣服哈，比住宿舍三年所洗的衣服还要多啊。以前住宿舍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六把所有脏衣服怎样带回家洗啊，再把钱带走啊，对不对？那爸爸，我那边三个礼拜所洗的衣服比三年所洗的衣服还要多，他天天要洗啊。我说还有呢，爸爸，啊，我发现两套衣服也可以过日哦。我儿子花了台币56000才知道两套衣服就够了，啊，他说两套衣服也可以过日，我说感谢神呢，这也是很重要的学习，对不对？啊，我就这样想，事情还没结束，在隔了两个半夜以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航空公司寄给一封信。里面还有一张支票，是航空公司的保险公司寄给我一张支票，台币56000，赔偿费知道没有？人家我儿子出轨不要钱，你知道吗？啊，感谢神，感谢神。Who knows？ 我觉得那个快活度日的来源是你知道神怎样啊？凡事互相效力，当然这凡事互相效力就是神国的那个人啊，耶稣基督的那个受难的凡事互相效力，但是。我认为这一句话也可以 apply 到我们怎样生活当中。基督徒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怎样爱你。你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自己是 unique， 神爱你，创造一个你，你要服侍他，对不对？基督徒更快的事情是有神，而且相信怎样神爱你，凡事互相效力。失败了，当然我们不要马上高兴，要难过几天，对不对？但是快乐起来，因为知道爱你的主一定会怎样为你预备道路啊。哎呦，不是你孩子书没读得没有别人好，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一定爱那个小孩，对不对？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安慰，不是我们人手可以左右的，对不对？哎呦，我们孩子书读不好又怎样，对不对？啊，神所给的福气不是人抓沙越抓越掉越多的了。
神给我们的福气是啊，上天下流，从上天倾覆于你，甚至让你无处可容，这才是真正大的福气。那就是我们快乐来源第一点，凡事怎样相信，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配偶没有恶意，相信自己是 unique 啊，更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怎样爱你。你们看简老师快乐不快乐？不要以为在博士面前，在这么优秀的人面前演讲是愉快的事情，我跟你讲啊，很辛苦，知道没有啊？辛苦到连喝水都不知道怎么喝 啊！我跟各位报告，坦白讲是压力重重，真的是压力重重。那你看我快乐不快乐？我看到压力，真的很有压力。但想一想，转眼昨天晚上讲过的，对不对？今天这一堂在50分钟就结束了，对不对？还是在30，对不对？我想到明天再讲一场以后就可以到 Cleveland 去了，看看亲友，在最后一站是 Columbus Ohio， 对不对？再讲3场我就结束了。我从8月3号出来到现在整整快1个月了，对不对？想到回家的日子，请问我快乐不快乐啊？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快乐的样子啊，我就快乐想到未来，我就醉酒把酒眉开怎样眼笑。我问你们快乐不快乐？坦白讲，我昨天演讲的时候，我发现我演讲那么多地方哦，你们这边的人不是怎么会笑，知道吗？当然，当然我知道你们比较有深度了，这个我可以了解啊。但是哦，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你要快乐，知道吗？所以惠利大哥就是，你有义务要让别人知道你很快乐。你有事情好好解决，没有事情的话，快乐起来，知道吗？那是礼貌。你跟人的礼貌，你跟神的礼貌，你要快乐。神要我们快活度日啊！我要问各位了，那怎么快活？请问在座各位，你问自己好不好？请问你们家啊，你们家，你们夫妻啊，明天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啊？你最好说有啊，对不对？讲到明天我就眼睛笑着，讲到明天讲完道以后，牧师跟我们饼干，对不对？是不是饼干？饼干兄要带我回 Cleveland 见见我太太的哥哥，我觉得不错啊，对不对？想到后天，我要问各位，你们家啊，下个礼拜有什么好玩的没有？不要问了，还有什么？煮饭啊，上班啊，骂小孩啊，被先生骂，骂他，斗争啊。我说这样的话，你家里有什么快乐？对不对？你总要有一个好事摆在未来，让你可以快乐。凡事盼望难道是做假的吗？我想到快乐，我就想到明年4月要到云南去开会，知道没有？我想到明年8月的时候我也要到纽约去，因为刘长老要叫我去那边讲道，我就想到就高兴，对不对啊？我想到啊，完了这个下礼拜啊就可以准备回家了。我想到啊，下礼拜全家可以在 Columbus 团圆，我想到以后就眉开怎样眼笑。有一天呢，我记得7年前我太太准备办退休，台湾国中老师的高中老师的退休是不错的，还要办退休，办的时候不顺，文件常常被退回来，不顺的时候他就不大高兴，不大高兴啊。他们这个北一女的越好的学校毕业的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差，知道吗？不好意思啊，因为什么都要求完美，要很顺利，不顺利啊，看到他不高兴，我也没有好日子过啊。我就安慰他，太太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记得那时候5月底，太太你看我的行程，6月28我们就要到澳洲去演讲，知道吗？啊，我要先带你到雪梨玩4天，再来到坎培拉还有2天，再飞到布里斯班有4天的演讲，白天可以游览，晚上再演讲就好了，对不对？布里斯班完以后在香港待1天，再飞到中国西安开会1个礼拜，知道吗？开会1个礼拜以后再到青冈藏高原再去走一下，那青藏那边去走一下，好不好？你看都拍好了，都拍好了，你看都拍好了，都拍好了。因为如果你是我太太，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想到在1个多月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行程，你快乐不快乐？我看你们也快乐不起来哈。 当然很多人哇，就快乐，想到未来的行程我就快乐起来。当然说哦，还要玩那么多地方呢，也可能的，对不对啊？但是当我讲说快乐起来，哦，好日子可以过。有一次我也讲这个日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一次踢到铁板，有个年轻人在我快讲完的时候这样举手，他连举手都分解动作。我说年轻人什么事？简教授，刚才听你演讲说你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坦白讲，我听得很难过，我不快乐。我说为什么？哦，等一下澳洲，等一下纽西兰，等一下美国，等一下日本，等一下中国，哼哼哼，我听得很刺耳。我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出过国嘞，看你到处东奔西跑。我虽然很羡慕，但是也听得很刺耳。他说他听得不愉快。我看他讲的那么咬牙切齿的，我就问他：“老弟，你几岁？”“28岁。”“喂，你28？”“我58了呢。”“老弟啊，你虽然不能像我到澳洲、到纽西兰、到美国、到日本，但是你可以到屏东的垦丁啊，知道吗？那个台湾而已，比成本比较低嘛，对不对？如果垦丁不能去，你可以家在你家附近的公园啊，有没有？你们家那个公园那个不错啊。就算你不想去公园。”你在后院也可以烤肉啊，知道没有？重点不是花多少钱到哪里去，不是花多少钱到哪边玩，不是。重点是，请问你有没有为自己的未来，你的下礼拜、下个月，哎呦，你的明年到底有是不是早就 scheduled， 早就 organized， 啊，让你可以引颈怎样以待的？Something you plan， 让你天天引颈怎样以待，这就是盼望。我结婚到现在34年，2个月又，哦，还好你没在算。你看这个专家婚姻有没有出过问题啊？我说我结婚了，这是我过去的太太，现在的太太，也是我未来永远的太太，对吧？哈。但是你们猜我婚姻有没有碰过危机啊？怎么会没有？当然有。我最危险的危机是1983回台湾，84街生命线主任，85、86那2年到处演讲，到处东奔西跑。坦白讲，哦，那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在台北演讲，晚上7点讲到9点，还在9点半呢，问搞到10点才结束，赶快坐计程车到台北公路局的西站，赶快坐国光号从台北回台中，回到台中是12点40，赶快坐计程车回到宿舍东海的家，半夜1点再回到家。我以为大家都睡觉了，哪知道灯火通明。我一进去的时候，看着太太坐在客厅这样看我，看看我，我，哦，那个女人生气的时候很可怕，我跟你讲啊。虽然你坐好，我有话跟你讲。我说什么事？你这个礼拜有几个晚上待在家的啊？太太，我天天都有回家哦。我这个男人再怎么样，再晚也回家睡觉哦。不是回家睡觉，先生，你这个礼拜有几天在家陪我陪小孩，跟我有沟通，跟孩子们有分享。你跟我讲，你这个礼拜有几个晚上是在家陪我们的？啊，我看我的行程表，哦，糟糕，连一个晚上都没有，连一个晚上都没有。天天都在外面忙碌。我太太冷眼瞪着我，你今天在哪里演讲？台北啊。讲什么题目？美满婚姻啊。你昨天在哪里演讲？高雄啊。什么题目？幸福家庭啊。那你自己的家庭有没有照顾好？你自己的家庭有没有照顾好？欸，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太太，在国家多难的时候，不是啦啊，太太，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在社会整个婚姻越来越瓦解的时候，我这个专家应该多做点事业基础啊，对不对？多帮助别人啊，多为国家效力啊，为人民谋福利啊，对不对？啊，我当教授的人也要为社会多做点事啊，赚点钱也是给你用，我也没有乱花，我也没有外遇，我也没有暴力，你不能叫着，不能叫着，不能叫怎样？我越讲越拽，这个叫拽，知道吗？我又能怎样啊？讲到那个时候，我太太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先生，我从来没有要你天天在家陪我， 我也没有要求你要对我多好，带我 去散步，送花给我，让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当太太的我没有这个样子。但是先生啊，那是谁说的？说如果你要发展你的事业的话，你非得牺牲你的家庭不可。那是谁说的？说如果你花点时间把家庭弄好的话，你的事业就不能成功。那是谁说的？那是谁说的？难道两个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吗？难道不能事业成功也加上幸福快乐吗？难道不能有这个事情吗？啊，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知道没有？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做的有缺失。啊，我是罪人的概念，让我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我的错。我这个号称国内的专家，婚姻专家或是外遇专家，其实自己的家庭没有弄好，我承认自己的缺失。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好好谈，从一点吵架的时候开始谈，然后平心静气的谈怎么有两全其美之道。谈到晚上快三点，我们终于得到一个结论。什么结论？我跟我太太保证，一，太太请你放心，从此以后我每一天至少跟你讲话15分钟以上。在美国好像讲话15分钟很简单，对不对？啊，简老师不值了，我们天天晚上夫妻手握着手看电视，一看就3.5个钟头，知道吗？啊，3.5个钟头讲了什么话？那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件衣服我很喜欢，啊，那个人昨天死掉，今天又跑出来，那个眼睛画得很漂亮。那个有的没有的啊，这个没有阴阳又没有卫生，那个不算。谈心的、谈天的，两个人怎样真的有分享的沟通的时间，一天至少10分钟。太太，二，我跟你保证，从此以后每个礼拜3外4内，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3天在外面忙碌打拼哈、啊，出差不回家没关系，你4天一定要怎样要回来。所以现在台湾请我演讲，有时候排不上。不是我真的那么忙，我说对不起，这个礼拜的 quota 已经用完了，知道吗？这样排不出来了啊啊，往后面排。我外面忙碌，家也要照顾啊，对不对？其实最近我跟我太太讲，我们每个月本来是7夜啊，一整个月都不接演讲啊，然后带她旅游，对不对？啊，今年来美国之前，还到九寨沟，知道吗？玩得很开心。明年的事就排好了，对不对？啊，一年总有一个月时间，但我当时还没这样做哈。二，每一个礼拜3外怎样？4内。三，太太，我跟你保证，每一个月跟你看一场电影，啊，电影这个我们比较没有做得到。还有最近看了一部片是《The King's Speech》，有没有？那个不错。一场电影，每一个礼拜逛2次街。哦，自从我跟太太逛街以后，才知道太太的伟大，知道吗？那个走路都不会酸哦，一直走啊。而且在以前在台湾还可以讲讨价还价嘛，对不对？为了50块就咔咔咔咔咔，太太不要再讲价了，给别人赚好不好？不要再讲价，你点点麦克，我该讲的那个动作我变得很清楚啊啊啊！一场电影，两次逛街。那自从逛街以后，当时我还不知道要送2朵花嘛，对不对？昨天有讲过吗？什么花？尽管花跟随便花嘛，对不对啊？当时还没有不看，哎呦，太太为什么喜欢那个衣服？喜欢那个 style？ 为什么她喜欢那个东西？啊，她的讲究是什么？那个窍诀在哪里？女人的女人是我到底懂得哦？原来她对这个事那么的着迷，那么 emphasize。以前出国买东西回来，每次都挨骂，买那个什么东西？不要问啊，花钱找罪受的话，找罪受，那买的不好。最近出国买东西回来，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哎，这个买的很好，这个不错，为什么可以改进？你知道吗？因为见习有方啊！哦，原来一场电影，两次逛街，3次上馆子，1个月3次，不要什么大餐厅，只要不煮饭又不洗碗就算，不煮饭不洗碗，知道吗？啊，所以麦当劳也算啦、啊，啊，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安静的，对不对？对面的20分钟、30分钟吃吃饭，不要那么劳累，轻松一点就算了哈。这是我们家1个月一场电影，2次逛街，3次上馆子。四，太太，我跟你保证，每4个月旅行一次，旅行一次，而且旅行的时候要住什么？ 四星这五星级的旅馆，为什么？因为旅行不是逃难啊，对不对？五啊，每一两年啊，我们出国旅行一次，对不对？当然我占了一点便宜，国外演讲比较多，对不对？哎，那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国外演讲邀约，也自己安排啊。我记得结婚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夫妻，我跟我太太讲，太太，我们到夏威夷去旅游，到夏威夷去。我是在美夏威夷读两年书啊，我在哪里漂亮，带你去，结婚纪念嘛，很开心哦，真的真的，真的很开心哦啊，要做长荣的那个 package 对不对啊？到毛伊到 Big Island 去啊，很高兴要去的。太太马上问我，那孩子怎么办啊？对，还有两个孩子我都忘掉了，一个高一，一个才只有几年级呢，只有国小五年级啊，那怎么办？我当时心中一横，管他的，把孩子放在家里面，让他们自生自灭。当然不是自生自灭了，对不对啊？要离开子女啊，让孩子他们可以照顾了。我们把七天所要吃的菜怎样，全部都准备好，全部都准备好，放在冻箱里面，教他们怎么用微波炉。隔壁邻居拜托下来看我们小孩子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抗力团契，对不对？大家都很熟嘛，帮我们来照顾一下，对不对啊？我们就去夏威夷、毛威去旅游，哇，那真是好，只有夫妻两个人。我记得有一天夕阳西下，我们两个就在白色的沙滩上，夕阳西下，只有两个人哦，没有游客，那个地方人比较少，好美好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坐在那个沙滩上的时候，我太太看着已经有很多白发、白头发，她跟我好幸福，怎么那么好？辛苦你了，啊，怎么那么好？好幸福。我有那个男人的骄傲跟自尊，知道吗？啊，让太太感动的流泪啊！我说，男人，男人，你有种的爱你太太，爱到她哭，知道没有？啊，哪里用打的，打到人家哭的啊？对不对啊？哎，我觉得不错啊，对不对？当然会担心小孩，孩子在家总是会担心的。常常打电话回去，你们吃了没有？你们怎么样？打电话回去，今天问，明天问，第三天的时候，孩子听了电话怎么说？放心啦。不会怎样呢，放心呢，不要再打电话了，很烦呢。八天以后回来第八天呢，一看，哎呦，两个孩子不仅平安，我们简明胖起来，知道没有？为什么八天就胖？你知道吗？因为在家的时候，妈妈叫他吃，他就不吃。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姐姐吃吃吃，只好拼命吃了。因为姐弟怎么样？这个两个人怎样？要自力更生了，对不对？很听姐的话，姐姐叫他吃，吃吃吃，吃不下也要吃，对不对？啊，因为姐姐学习在管弟弟了，对不对？哎呦，胖了起来。我不是鼓励各位抛弃起来，没有。有时候全家在一起，有时候夫妻怎样在一起，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让子女知道原来爸爸怎样爱妈妈，原来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这是我们所做的，这样做，请问这样做下去有没有改进呢？有没有？当然有，啊，当然有。不过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做了两年，做了三年，有改进了，有改进了啊！但是有时候要沟通，好了，沟通，现在开始准备了啊！你讲八分钟，我讲七分钟就好。有时候变 routine 啊，也不行，怎么办？开始约会。我认为约会是促进夫妻感情生活很重要的什么助燃剂。I highly recommend。你们夫妻一定要约会啊，要约会。当初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礼拜约一次会。他早上礼拜四早上没有课，虽然一大早就要上学校，是陪学生上早自习，我礼拜四也没有课，我就请我太太请假，你请假，每两个礼拜请一次假。礼拜四早上8:15我到学校门口把他接出来，他知道先生要来接他了，对不对啊？那一天早上一定请睡睡那个休旁醉，请睡睡就穿得美美的啦，请睡睡秀旁醉，你知道吗？撒香水啦，啊，管他毒药还是鸦片，啊，那是名牌香水的那个名称哈，啊，撒香，啊，8:15开着车到学校门口把他接出来，到哪里去？当时早餐店没有那么多 ，Starbucks 还没开始，我就带他到台中最出名的饭店——全国大饭店吃早点，吃什么早点？两片吐司加上两颗蛋，台币165，知道吗？啊，165这也这个人民币也五六十块了啊，哦，那么贵，嗯，吃没有关系， 啊，反正不会倒，知道吗？反正还可以吃，还能留。吃完早餐在餐厅里面喝咖啡，咖啡家里面也有了，但是还是外面喝的好喝，知道吗？啊，喝完咖啡，两个人在咖啡店里面聊天，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家里面也可以聊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在咖啡厅里聊，咖啡厅里面聊天比较有情调，对不对？比较 romantic。你要知道 romantic， 我把它翻成台语很好听哦，叫罗摩的哥，有没有？什么叫罗摩呢？流氓，知道吗？啊，男人男人，你要让你太太知道你很喜欢碰他，知道吗？你很喜欢吃他豆腐，你在他面前情不自禁，知道吗？的哥，知道吗？大概你们听不懂啊，这个很奥秘的了。乌利亚对太太最大的问题是他对他的太太，让他太太不觉得说你需要我，知道吗？啊，乌利亚对太太毕恭毕敬，虽然是好人，但少了那个所谓流氓气息，知道没有？也少了那个的哥猪八戒的气氛，知道吗？这样有没有听懂？我认为你们博士应当随便一点就通了，啊，对不对？好啦，吃完咖啡喝着聊聊天，哎，十点多十一点，车子开一下闹区，把车停好，夫妻手牵着手在街上走路。早上十一点多，十点多该上班的时候不上班，两个中年男女手牵着手在街上走路，还戴着墨镜，知道吗？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副有外遇的感觉，知道吗？啊，这个不错哦，哎呦，这个电影不错，这个电影不错。我说啊，这个电影啊，看看电影也好，对不对？从十一点看到十二点半，哦，那么大电影只有五六个人在看哦，澡堂子像的人很少，对不对？看完电影啊，快一点了，一点半了，赶快去吃个中餐，日本料理也好，西餐也好，安静的、干净的地方，两个人面对面一起分享，一起沟通。啊，两点多的时候，赶快送他回学校，让他去上班，我去上班。请问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啊，那就。I highly recommend 夫妻除了那个家庭经营要有架构以外，还要有那个快乐的气息，那个 romantic， 那个罗摩什么的哥的那个安排，好让夫妻间在一起真是好玩。虽然我们不富有，但这个做得到，对不对？再怎么忙，再怎么忙，夫妻有单独相处的啊，情感表达的快乐的时间，这个叫什么？这也是一种盼望啊！我再问各位，请问你们夫妻下个月有什么好玩的没有？不要讲啊，啊，上班啊，下班啊，啊，骂人啊，挨骂啊。那当然，日子毫无喜笑可言啊！你要安排，凡事盼望不是刚刚有事情在那里，不是不是，凡事盼望是你排出来的，知道没有？好，让你现在日子有盼望。日子应该被 future 被未来吸引着往前走，这存在主义所说的话我就有用啊。未来在那有这样的看着看着未来，我们就猴急的 energetically 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就被吸引，知道吗？日子不应该被未来催逼着往前走啊！明天要过日，反正要过日子啊，没办法，人生本来就是苦海，好不好？必须要过日子 ，totally different， 知道吗？日子都被未来想到未来，我们就眉开怎样眼笑。这个未来是怎样？你要排，知道吗？家庭中一定要排。哪说我们约会？哎，再怎么谈，今天很累，睡睡吧。想到后天，我先生要带我去看电影，我们就为那个时间也怎样高兴起来。再怎么样，夫妻有两夫妻两个人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里面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相处，没有孩子在吵，因为我 babysitter 啊。你在那个时间里安排里面，你会让整个生活怎样？会什么 refresh 啊？会整个啊充满了快乐，这就是属于所谓的快乐的性格之一啊。还有什么？你们看简老师快乐不快乐？啊，快乐。为什么快乐？啊，想到未来不仅是眉开眼笑，我知道生活应该是个什么享受啊？什么叫享受？啊，一个太太回到啊，不，一个先生回到家，这是台湾的歌。那一个先生回到家，拿着2000块钱的奖金，太太，我们办公室34个人，每个月要算业绩哦，
业绩第一名的话，奖金台币2000，两千没有多了，对不对？2000块。第二名1600，再1500，再1200，再1000。太太，我第一名，我这个月我业绩第一名，2000块奖金。你看2000块奖金，我们去庆祝好不好？我请你吃牛排，我们去庆祝好不好？先生拿了2000块奖金，跃跃欲试的，非常非常高兴的，耀武扬威的说：“我们去庆祝，请你吃牛排。”太太怎么说？先生，中午吃的剩菜还没吃完呢。啊，我们不要这样享受好不好？因为你平常赚的钱也不多，现在多了2000块就要这样花，你将来还能成功吗？我们做人不可以这样子，要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学习刻苦耐劳的精神，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为了2000块要不要吃牛排，太太教训先生半个多钟头。请问这个太太是好太太还是坏太太啊？好太太还是坏太太啊？我把她称为当然是好太太了，不过叫做克夫型好太太啊。啊，当然有一点夸张了，不过你们想想看，你是好人，好人不见得让别人快乐，知道没有啊？婚姻当中不能只是尽义务，婚姻要有快活的因素，对不对？夫妻在一起，你们应当你跟以你所爱的妻子怎样快活度日，有时候吃喝也是怎样快活，这个不是我讲的哦，是所罗门所讲的哦，传道书莫强如吃喝，对不对啊？你们夫妻莫强如吃喝啊，你们夫妻应当怎样呢啊？尽力行善，快活吃喝，好让你在世的日子快活度日，讲了四遍，知道吗？传道书讲了四遍啊。夫妻在一起，我要问你，请问你的太太快活吗？啊，不要说我自己很快活，就是你快活，我呢？啊，你要先问，请问你的配偶快活吗？除非你让你的配偶快活，要不然你凭什么叫别人跟你一辈子？除非人家跟你在一起是快乐日子，要不然凭什么你要压着他，让他尽种种的责任？而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是一场灾难，啊！别人可以这样想，我们条件好的人不可以这样想，一般人可以这样想，你们那么聪明，那么优秀，不可以这样想，啊！我给你们挑战 ，I challenge you， 啊！我给你们挑战，你的日子快活吗？啊，享受，让子女知道跟你在一起是一种享受。我再讲一讲，讲我太太的坏话好了，不，太太你就忍耐，把她当作胡适，知道没有？我说过我太太很节俭啊，她真的是很节俭啊，但是跟我相处久了，对不对啊？不仅她影响我，我影响她。我结婚前11年，我讲过了吧，对不对？我都听她的，都听她的啊啊！结果慢慢发现，哎呦啊，这个生活真两个越来越相近了。我记得几年前呢、啊，那7、8年前。有一次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到台湾的台北国家剧院去表演，哦，这个好消息啊，这个很好的芭蕾舞团，我跟我太太，太太我们到台北看芭蕾舞好不好啊？她说好啊，好，真的好啊，那我去买票。我太太向来节俭，特别叮咛我这样，不要买太贵的，知道没有？买普通就好了。我说我知道知道，当然台湾很方便了，对不对？我在家里上网就可以订票了，问题是奇怪，家里电脑是用不了啊，上不了网啊，所以我就怎样，太太，我到研究室啊，开研究室的电脑去订票，上网订票一下。研究室离家开车只有5分钟啊，就在学校里面呢、啊，对不对？我要开车的时候，我要出门开车的时候，我太太再三叮咛我，不要买太贵的，知道没有？我说知道，我买不到。到了研究室，打开上网要看那个位置，哎呦，我就想说，辛辛苦苦从台中跑到台北看芭蕾。你总不能这样看啊，只看他上半身怎么可以啊？看半身要这样看啊，对不对？而且整个布局都在都这样看，全部人跳舞都看得清清楚楚才好，对不对？哪个位置好呢？哦，偏第二楼的中间那个位置最好啊。问题是那几张票，那有8张票最贵，知道没有？我都辛苦从台中上去了，鸡都杀了，何必省酱油？听到没有？听到这下没有？我说鸡都杀了，何必选神像哟？那我就一直选这个 ，click， 哦，成交，哦，成交了，成交了。 我一折一喜一折，哦，成交成交，我买了两张最贵的票了，
回家怎么办啊？我就开始担心了。一回到家，太太问我，你票买了没有？买了。我准备挨骂，哎，他居然没有问，没有问多少钱，他没有问，我就不讲，管他的。礼拜四啦，对不对？他还没有问，没有问，我就不讲，管他的。礼拜五没问，我没有问，我就不讲，管他的。礼拜六开车要出发了，从台中开到台北两个多钟头，对不对？开车出发了，他总该问了，他也没有问，我就不讲，管他的。到了国家剧院呢，要先下，先到里面去吃饭，再去看看秀嘛，对不对？哎，吃饭的时候他也没有问多少钱，我不讲，我你不问我就不讲，管他的。一上了剧场，坐在最好的位置，他该问了吧？他居然没问，没问我就不讲，管他的。看完了那么好看的那个芭蕾舞，很棒很棒，当然很享受的，对不对？这下他该问的吧？他居然没有问，没有问，我就自己讲，管他的，我就自己讲，管他的。我就问太太，太太，你知道这张票多少钱买的吗？你猜单了，我说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买最贵的啦。啊，那你为什么不骂我啊？他说我何必骂你，反正我也快六十了。那是几年前，对不对？哎，我们还蛮愉快的，对不对？夫妻你一定要让他把生活当作享受，知道吗？同样的，你对子女也要是一个享受啊。你凭着什么叫子女就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很快乐？每次爸妈总是讲那个沟通内容啊，不快乐，你也要学习让他们快乐，要让他们觉得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是一种享受。我说过我们家四个月旅行一次，对不对？有时候还带小孩出去，孩子逐渐长大了，你就发现他不大想跟你出去，逐渐讲你们去就好，去久一点没关系啊，不要回来也可以啊，没关系啊。问题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怎么可以这样？有一天我发现他又不去了啊，我安排的活动他不去了。我说姐妹过来，爸爸的话跟你们讲。要什么事？我说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哎，逐渐长大了啊，不一定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这个我可以了解，爸爸不怪你们，但是你们当子女的不可以这样，知道吗？不能每次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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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跟你讲，孩子啊，我不要求每一次都来，但是如果有一次爸爸含情默默地看着你，握着你的手，摸着你的脸颊说 please you better say yes， 不然我就不高兴，知道吗？我说你们眼睛放亮一点，不可以每次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可以啊！这是家庭活动，你要来参加。孩子，他们终于参加了啊！看孩子终于答应了，其实我当然快乐，但是不是很快乐，知道没有？毕竟是强迫来的啊，对不对？那我良心发现，我说孩子啊，以后每次你们跟爸爸妈妈去旅行，不管到南部到北部，第一天晚上一定是在住在都市最好的五星级饭店，对不对？住汉神啊，或者是所谓的 Marriott， 对不对？住那好的饭店，第一个晚上爸爸一定带你们吃最好的餐，知道吗？最好的餐厅吃饭，吃完饭以后爸爸妈妈一定带你们去 shopping 逛街。我就跟孩子讲这么一句话，只要你们敢开口，爸爸就买给你们，不过要有良心哦。哎，我觉得这是很好赚，孩子很高兴，对不对？其实也不会乱花了，这个又能买多少？爸爸妈妈他做的我们的能力多，他也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给他这么一个 promise， 孩子开心不开心呢？开心。我的儿子平常节俭，他就喜欢买球鞋，他是篮球校队，哦，买那个鞋子都比爸爸的贵，知道吗？球鞋比皮鞋还贵啊，那就给买给他。当时姐姐还没嫁，一出去就买一篮子的化妆品，知道吗？啊。也高兴，孩子敢在爸爸面前，他们要什么东西，就像上帝，我们跟神面前，神要不要我们跟他求啊？他高兴，我们跟他求，就要合理，和再换他会给的，他会给的啊！我高兴，起码让孩子知道，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有时候是什么享受，不总是挨骂啊灾难而已。哎，这是属于所谓快乐的那种人格态度，请问这样就够了吗？啊？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事实上是生活快乐的保障，因为里面包了凡事相信，对不对？凡事盼望，还有凡事什么喜乐，一种享受，快活度日。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啊？什么叫做快活？快活就在预防一些事情，预防胜于什么治疗。 快活不是 I can do anything I want， 快活绝对不是为所欲为。让我简单举个例说吧，你们都知道我是搞什么的，外遇的，对不对？请问外遇好玩吗？啊，好不好玩？快活不快活？啊，快活啊！我跟各位讲啊，真正信仰里面所给我们喜乐是知道，让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来看人生的百态啊。很多人搞外遇，以为外遇很好玩。我跟各位讲哈，我是搞外遇的人，一搞就三十几年，知道吗？啊，我研究外遇，处理外遇，帮助人家解决外遇问题。我很少看到人家，自从他娶了两个太太以后，或是有原配又有小三，你们知道小三吗？小三大陆叫什么？叫二奶，知道吗？三个人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基本上犯罪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做错事情上帝不高兴，所以上帝罚我们处罚我们，这个当然有，好不好？但是其实我就有研究，我认为犯罪本身的意义是罪的本身，以及说你认为很快乐，其实 finally 你会发现犯罪本身就是一种处罚啊，罪恶本身就是一种处罚。怎么说呢？好，我们看外遇好了，外遇好不好玩？我很少看到人家外遇很快乐的啊。外遇如果要快乐的话，有几个条件：一，偷偷摸摸的，永远不要被发现，知道吗？啊，偷偷摸摸的，而且不要被逮到，不要被的，能偷偷摸摸又不要被逮到，只能在六个月之内，知道吗？六个月以上的时候就开始，哇，虽然偷偷摸摸的，虽然没有被逮到，但是也逐渐厌倦了，知道吗？有一个太太已经很难过了，现在变两个太太在管啊，里面有人管，外面有人管，你哪个地方都有人管，啊，但不是管了，对不对？两个在一起，当你感情不专的时候，其实一种 burden 不可能是好玩的，知道吗？啊，你如果真外跟外遇那个真的很好相处的话，顶多拖到两年，知道吗？两年以后逐渐就变成 obligation， 变成另外一种所谓压力的来源。再从负面的观点来看，外遇好不好玩？一有外遇以后，如果被发现了，那糟糕了，真的，那是怎么样？天天都在吵架的状况，回到家太太跟你叨叨叨叨哭闹上吊。哎，想想看，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太太不跟你吵，只是很哀怨，笑不出来的，很难过啊，他不快乐，你知道，因为你有外遇，他不快乐，所以你很快乐吗？我太太不敢跟我吵，所以你很快乐吗？我在这边上课，跟你们在做分享、做报告，如果你们每个人这样看我，连散会以后还这样看我，请问我会快乐吗？我不可能快乐的啦。有外遇的人一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家人就算不敢跟你造次，不敢跟你吵的话，他快乐不快乐？他都不快乐啊。男人真正的快乐是因为爱你的人怎样快乐欢喜，因为你爱的人快乐欢喜。外遇第一个是不仅不快乐，而且还在吵架。你有没有跟别人吵过架？我们很少，对不对？但是我如果跟太太吵了一次架，哦，我一两个钟头不好受，一两天不好受，知道吗？很难过，很难过。但是如果你外遇的时候，不是一年吵一两次架，是一天吵一两次，知道吗？啊，那个是真的是地狱啊，水深火热中。好，就算你可以摆平，我不吵架，太太不敢跟我吵。第二，外遇是怎样？经济方面的两头压榨，知道吗？当太太发现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就希望你要给他多一点钱，知道吗？希望你没有足够的钱给外面那个人，外面那个人跟你有外遇以后，也希望从你得到一点钱，知道没有？你们到底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两边都一定要钱，所以你钱我这边要给，那边给，不对不对啊？毕竟你的财力有限，两边压榨其实都不是快乐的事情。简老师，你乱讲，人家他是生意人，人家他摆得平，他赚的钱多，这个十万那个十万那个十万，每个月给哦，对，三妻四妾一个一个摆平，没人敢讲话。我说没有，就算你通过这一关，经济上两头压榨你可以通过，第三关，所以我们叫外遇，你知道吗？ 外遇就是跟你发生性关系，不是吗？如果太太知道先生有外遇以后，请问会不会想办法把你的精力榨光啊？这是 one of the strategy， 知道吗？策略上要让你榨光，常常跟你做爱，好让你没有精神在外面搞。外面那个人呢，什么叫外遇，知道？要把你精力也榨光，知道没有？好让你回去没有软趴趴的回去，知道吗？两边榨光，你还有多少命啊？我跟你讲，生理上两边跟你榨光，就是生理上的两边压榨，经济上两边压榨，生理上两边压榨，知道吗？就算你每天吃威尔刚白粉，不不不，我是 I'm Superman。我跟你讲，就算你摆得平的话，经济上摆得平，生理上摆得平，我跟你讲，你第二代摆不平，你厉害。你厉害，问题是你逃不过第二代，知道吗？你搞了三妻四妾，啊，万一你要走的时候，你还没死哦，只在病床上待而已，知道没有？啊，你的子女已经怎样 ？Fight。所以昨天我讲了，人在天堂，钱在什么？银行，子女呢？对簿公堂。你们知道公堂什么意思吗？就在法院见面了，对不对？就算你摆平了，孩子不会相告。其实你对子女的心理已经造成最坏的影响。我碰过很多个案，妈妈，简老师啊，我一个女朋友很漂亮，我好爱她，她也爱我，这她爱我，就是跟我在一起不快乐，我要跟她求婚，她都不肯。为什么不肯？是我调查的，经过几次的counseling，我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哈，她对男人没有信心，这个女孩子对未来没有信心，为什么？啊，因为他的爸爸搞外遇，啊，这个爱他的爸爸，这个他很敬仰的爸爸，居然背着妈妈在外面搞女人，弄出来现在夫妻吵架，爸妈常常吵架，一天到晚骂来骂去，一天到晚踢来踢去的，对不对？吵架，啊，你想对这个子女而言，会让他对男人有信心吗？连这么好的爸爸，连这个爱我的爸爸都感情不忠，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就来了，所以外遇啊，祸延子孙，这样听懂没有？当我们知道罪恶本身其实没有快乐可言，快乐也停了几个月，你就知道，哦哦，这个不好玩，这就是什么外遇，罪恶的代价，罪恶的代价。哎，这个无所谓，反正看不到，管他的，我爽就好。好，如果爽就好的话，你真正的快乐也不是真正的快乐，你那个快乐只是自以为是。想办法欺骗自己的快乐。基督徒的快乐是什么？基督徒真正快乐，真正快乐是怎样啊？他知道这个神是活生生的神，知道这个神是确确实实的神，所以让他的生活当中充满的那个信仰所带来的快乐。外遇到底好不好玩？这刚才我讲过了，不好玩。所以预防胜于怎样治疗，预防胜于治疗。你千万不要碰了哦，两个人搞暧昧了，有很多某种暧昧的关系，虽然还没有上床，但是基本上痛苦已经出来了啊。我在最近几天上网的时候，还有台湾来的个案跟我求助，这个姊妹啊，也是教会的执事咯啊，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好玩，居然跟在网上跟别人啊有一点建立交朋友，交朋友，哎呦，还让他有那个恋爱的感觉，知道没有？重新恋爱的感觉，虽然神不知鬼不觉，知道吗？啊，上网交了一个男朋友，有恋爱的感觉，哪知道有一天先生看到那个 message 了，啊，他说从此就现在什么水深火热中。还有一个网络笑话，你们听过没有？一个太太上网啊，上那个这不是 Skype 还是什么？不是 Skype。上那个什么 Facebook， 哦，交一个男朋友，平常就来来往往，哦，写信也充满了挑逗，反正哪管他的，人家不知道我是谁啊，就交了一个男朋友，越讲就越来劲了，对不对？两个人越谈越得体，越好玩了，哎，相约要约会要见面，哪知道一见面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先生，知道吗？婚姻就马上完了，就完了。虽然还没上，只是你就是你，就是我。哎，问题是情感品质已经不在了。外遇只能预防，不能治疗，治疗很辛苦，知道吗？啊，是。那什么叫预防？ 一方是啊，要了解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我只简单讲一个例子啦，1983年回台湾的时候啊，1984年我太太怀孕了，简明在肚子里面，我就知道我要买车子了，终于买了一部车子，很开心哦，有车子了。从东海大学要到台中开车，当时有车子并不多了，不，我终于有一部车子了，虽然很小。有女学生，简老师，你要到台中去吗？我说对的，我搭你的便车好不好？请问可以不可以？啊，连便车都不给他搭，有点过分了。我说好了好了，你搭便车，不过请你坐后面，请你坐后面。简老师，我怎么敢坐后面？如果坐后面的话，就把你当什么司机了？我当然要坐你旁边了，但坐你旁边，我对不起对不起，旁边你不能坐。啊，旁边只有师母可以坐，你只能坐后面，只能坐后面。为什么？他就问，为什么旁边只有师母可以坐？要解释就麻烦，因为啊，吼，男女之间啊，因为什么？我这解释很麻烦。好不容易终于说服他，他搞懂了，他知道原来我是预防这个的话，啊，简老师你放心啦，我不会怎样的啦。当我的学生女同学很漂亮哦，讲说我放心啦，我不会怎样的啦。你猜我怎么说？我知道你不会怎样，但是我担心我会怎么样啊，对不对啊？我怎么知道不会怎么样啊？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两年不会怎么样，三年不会怎么样，然后两年又多一天，就多了这么一天。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吵架了，很难过很难过，这气死了。她还跟男朋友吵架了，她气死了。两个人，哦，你怎么了？哦，就是这样子。开车的时候说一 touch， 当当当当，啊，突然间什么都改变了，知道没有？很多东西知道不会怎样，但是就会怎样，知道吗？魔鬼像那个什么狮子，四处寻找可什么吞吃的人啊。我们预防外遇，要预防胜于什么治疗。像耶稣被他祖母引诱的时候，对不对？他的老板娘跟他，我们来同上床吧，我们来同房吧。耶稣赶快跑，那个就他来吧来吧。连耶稣的外衣都被怎样？都被那个祖母，就是那个他的老板娘，对不对？拿走了。耶稣落荒而逃，所以那个女人就恼羞怎样，成怒就控告他。我一直想，耶稣怎么这么笨？耶稣，你应该想尽办法把衣服抢回来啊！抢回来就没有人证，也没有什么物证了，对不对？你怎么不抢回来呢？如果是我，一定把它抢回来，知道吗？还好耶稣不是捡春案，耶稣很聪明，知道吗？他如果一抢回来，保证自己体无完肤。为什么？你想想看，耶稣三十几岁的人，就我们假设了，好不好？耶稣如果是36岁，好不好？我是63岁，好不好？这样比较容易对比。36岁的男人有没有性需求？有，自己还没结婚呢。一个女人跟他挑逗，想必祖母一定有姿色，知道没有？如果他跟他挑逗的话，啊，哎，还给我，他不要，还给我不要啊，拜托还给我，都跑来跑去，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幻想力，好不好啊？假设那么大漂亮的房间，两个人给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夜色没有外衣，只穿内衣内裤，知道没有？也很狼狈啊。啊，他如果想就没有把他抢回来，两个玩游戏玩一张，就大家抱住那个女主人，抱住，只要是衣服脱掉，抱住。夜色马上破功，知道吗？一定是落荒啊，不是啊，一定是怎样破功？怎么说？破功啊，一定是顾全不了自己。耶稣知道这一下一去抢回来的话，一定是破功，一定是保守不了自己，他一定是啊被魔鬼所取胜。耶稣采一个最好的方法是 escape from temptation， escape from temptation， 这是耶稣最好的方法。基督徒预防外遇也只能预防胜于怎样治疗，预防胜于治疗啊。我觉得生命的体验，什么叫快活？快活是体验有神，对不对？啊，体验有神，快活是神要我们享受快活的生活，达到快乐生活，我们凡事相信别人没有恶意，相信自己是重要的，对不对？是独特的，相信神爱我们，而且怎样爱到底？我们盼望，我们规划，盼望，我们更知道在主里面可以享受你的什么婚姻。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预防胜于什么治疗。当你逃避罪恶的时候，当你没有罪恶产生的时候，
不要被罪追上了。罪必追上你，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远离罪，预防罪恶，你才有快活可寻。要不然你一天到晚被喂饼，又或者乱入，一天到晚在罪恶当中的话，不要说恶有恶报，不必讲那么严重。罪恶本身你开始以为是好玩的，到时候乐得下场怎样？你无处可容，你被罪追上了，你所得到的那个苦远比所能享受到的快乐还要来得多。好，我们下午再谈，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人讲的话有限，但是你的道无限，你的道像两刃的剑，能够刺透人心。求主把弟兄姊妹该得的放在他们心中，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他们心中，让他们心被滋润，更让他们得到警戒，让我们知道快活的秘诀，更知道怎么预防胜于治疗，不要被罪恶跟上。主啊，我们只不过是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求主把爱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爱的来源，爱的保证。感谢主，你爱我们，而且爱到底。感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